这里没有银幕，却牵动着你的情怀。这里没有舞台，却拉开你心中的帷幕。北京红丹丹，欢迎走进新木影院。听众服务热线5166-3030。电影开始了，这是一部国产影片，主人公勤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以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剩男勤奋带着所有的家产开始了征婚的旅程，于是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演绎着当今社会的世间百态。
人类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文明薪火相传的背后是永无休止的分歧。
画面上是不同时期世界各地的游行队伍，互相争斗的人群，警察在马路上追逐着游行的人，警察的警棍在挥舞着。
无法解决时，
一辆坦克车开过来，
悲剧就发生了。
画面回到二战时期，各国首脑在讲话，战争中战士们拿着枪冲向阵地，飞机着着火落下来，楼房成片的倒塌。
历史的车轮还会这样转下去吗？
I have a dream。一位黑人领袖正在讲话，
有一天
天空中一串气球
能将世界上所有的争端都化为无形，刀枪入库，铸剑为犁。我梦想有一天有一个方法能解决人类所有的分歧，大地鲜花盛开，孩子们重展笑颜。21世纪什么最贵？和谐。
镜头一转，这是一个饭店的总统套房，一位胖胖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坐在宽大的床上，用遥控器打开了窗帘。中年男子摇着一个小铜铃，房门打开，一位身材窈窕的女秘书站在门口。
这个发明家叫什么名字来的？
勤奋，秦朝的勤，奋斗的奋。
女秘书20多岁，梳着长发，
餐厅等我，
戴着眼镜。画面一转，女秘书带着范先生，范先生穿好了睡衣，紫红色的，走在豪华的过道里，打开雕花的餐厅门。
这位是天使投资人范先生，这位是分歧终端机的发明家秦先生。
女秘书介绍两位男士。
是说英文呢，还是说中文呢？
您定，您说哪个顺口说哪个，我都行。
那还是说母语吧。
范先生个子略矮，圆圆的脸。
说母语？
哎呀，
发明家戴着一顶帽子。
这个经常不说母语已经不习惯了啊，见着你非常高兴，幸会。
范先生坐在餐桌上吃早餐。
您请。
女秘书拉了椅子请勤奋坐下。
具体讲一讲吧，这个你那个发明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
世界上之所以战火不断，冲突加剧，根源就是分歧得不到公正的裁决。
勤奋看着圆脸的投资人。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种游戏，
勤奋是中等个，
锤子剪子布，您也会玩吧？
嗯哼。
解决分歧最原始最有效的方法。
嗯，
可是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用这种方法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两个弊端，一个是出手的快慢，另一个就是临时变换手型。
哦，
范先生明白了。
临时变换手型，
擦擦手，用手比划着
架子布，
一边出一边变着手型
耍赖。
勤奋站起来，拿起一个金属箱子， 打开盖子，里边有一个浅蓝色的桶，
攻克了这个难题。
圆桶两头都开着口，桶的边上有两个把儿，可以用手攥着。
把手伸进去。
勤奋示意他把手伸进去，
不是头。
范先生看了半天，
现在来猜输赢，
才把手放里。
锤子、剪子、布，你出了吗？
出了。
我喊一二三，咱俩同时拉开。
两个人的手在桶里。
一、二、三。
原来这桶是两半的，可以拉开。
哦。
范先生笑了。
嗯哼。耍不了赖了，你发明的。
小秘书微笑着看着他们，轻轻的为他们鼓鼓掌。
你试想一下，如果这位漂亮的小姐咱们俩都喜欢，
她指定不能跟你。
我是举例子。
嗯。
如果人手一支分歧中的科索沃战争、巴勒斯坦问题、美国总统换届，选白人还是选黑人？ Win or lose，
是赢还是输？分歧终端机来决定。太棒了，
分歧终端机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不说了，啊，专利我买了，开个价吧。
勤奋半张着嘴想了想，
200万吧，
100万，
200万，
100万，
要不这样吧，他说了算。
Good idea。
勤奋指着那个终端机，
锤子、剪子、布，好了吗？
好了，
一二三，
拉开。勤奋是锤子
了，愿赌服输。
老范是剪子，
我说的是美元。
少废话，我说的是英镑。
英镑更贵。画面一转，在一家蛋糕店，勤奋选了点点心，然后坐在桌上，用笔记本电脑开始了他的上网征婚。
帅哥就别来了，你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硕士学历以上的免谈，女企业家免谈，括弧小商小贩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才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征你的婚的。当然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
勤奋喝着咖啡，
接不住，
用电脑在网上发着征婚启事，
就魂飞魄散。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要是多少还有点婉约，那就更靠谱了。
画面是勤奋的手打着键盘，
会叠衣服，每次洗完烫平，叠的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的够具体了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留学生身份。
画面上是勤奋打着羽毛球，
没正经上过学，
开车走在北京的街道上，
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归。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有意者电影，非诚勿扰。
画面上是北京的夜景，车水马龙，片名《非诚勿扰》。冯小刚作品，一位女士穿着连衣裙走进一家餐厅，肩头上挎着包，画面不断闪现着字幕，主演葛优、舒淇。女士穿过大厅，来到大玻璃窗边的一张桌子，窗边站着一个人，那就是勤奋。勤奋约了人，正在这等，穿着灰上衣，戴着帽子，手里攥着手机，看看窗外，然后坐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桌边。
我可以坐这儿吗？
有人来。
我这约人了。
画面转过来，一位男士，
还是那么帅，
留着短发，戴着墨镜，黑短袖上衣。
认错人了吧？
我建国，
坐在勤奋对面。
建国，哎，我变化有那么大吗？
此人摘掉墨镜，
嗨，
动作有些扭捏，两人握了手。
的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
这位叫建国
的
男士抓住勤奋的手不放，
反正是张罗玩的事儿的。那时候是一小白脸儿，我记着你单眼皮啊，怎么成双的了？
韩国做的，
真够巧的，十几年不见这儿碰上。
抢什么呀？我约的你。
你约的我？
啊，爱茉莉，茉莉，跟这餐厅名一样，人家改名了，想给你一个惊喜。
你这不是给我捣乱吗？我登的是一征婚广告。
人想接见你呢。再说了，你广告上也没说男人免谈。
那不是废话吗？我还能找一男的？我又不是同性恋。
这位建国垂下眼皮，有点不高兴。建国很瘦弱，耳朵上戴着耳环。秦奋指着他，
你是？
莫非这就是位同性恋？还真是。秦奋四周看看，
可是我不是。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以前我认为我也不是，可后来我明白了，是不敢面对，没有勇气。你还记得有一次厂里组织咱们去十渡郊游？
嗯。
游泳的时候我脚抽筋了。
嗯。
是你救的我呀。
对对对对。
当时我紧紧地抱着你，你一直在安慰我。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和你在一起特有安全感，见不到你啊，我真的就想……
哎哎哎哎！
秦奋吓了一跳。
你呢？先走了一步。我呢？还没到那种境界呢。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还不结婚？
建国盯着秦奋。
得了吧，也许你从心里就排斥。
脑袋一晃一晃的。
没有没有没
有。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
没有，绝对没有。我一直在检讨，为什么那么庸俗？
这位建国捏着手指，
为什么就装不下一男的？
秦奋抬着眼皮，
去吧，你猜怎么着？填进来又是一女。
这位建国把脸转向一边，
我问你啊，假如我跟你一样，我是说假如啊，我说错你可别生气。
讨厌。
秦奋很认真。
算了，我还是别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在我心里啊，我一直拿你当一大哥哥。
那你还是拿我当一哥吧。
哥。
喂。
皮肤真好，白。
嗯。
秦奋把手伸起来，看着自己的皮肤。画面一转。
第一次
湖光山色，
印象怎么样？
在北京十三陵的神路旁边，
不太关心人的外表，我看中的是人心，善良、孝敬父母的人。
你还真是外表时尚，内心保守啊！
肩上挎着一个包，秦奋穿着白色的上衣，戴着白色的帽子。
去世了，老母亲还在，我怕他身边有事没人就回来了。
你妈妈好大年纪了？
七十多了。
啊，你爸爸呢？安葬在哪个地方呢？
路边有石质的动物，大象有一人多高。
你妈妈年纪也大了，你要是孝顺的话，就应该好好的给他们选一块福地，老年人讲究入土为安。
这你就甭操心了，我亏待不了他们。
两人边说边走。
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
路边是绿草和垂柳，
就算赚的钱不多，只要是父母亲需要，就在所不惜。这样的男人才可靠。你诚实的告诉我，你是这样的男人吗？
应该是吧。
可是我觉得你不是。你爸的骨灰还放在那么小的一个小格子里，你妈要是也去了呢，难道还让他们两个老人家都挤到一个小格子里啊？清明节扫墓，你连个烧纸上香的地方都没得，你说你这叫孝顺吗？
女士盯着。
我给他们买一墓地不就行了吗？不是花不起钱，我走那会儿只有烈士才有墓地，老百姓都存架子上，这一点你放心。你要知道哪儿有，给我选一处，只要是风景好的，我马上就办。咱俩要是走一块儿去，我连你的碑都先刻好了，保证不让你在架子上存着。
其实这也是一种投资。
女孩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张表格，
皇家风水的墓地，三万块，
还有墓地说明书，
往返美国的一张机票钱。等过几年，同样的一块墓地就可以卖到30万，到那个时候，你再转手把它一卖，就可以赚10倍。
等会儿。我卖了，我妈我爸买哪儿啊？
你可以买两块噻。你要是买两块的话，我们公司可以给打95折。
秦奋懂了，这哪是见对象啊，纯属是推销墓地的。天色渐晚，十三陵的傍晚，画面一转，北京后海的一间酒吧。 一位女士坐在窗边，红色的沙发靠垫，房间很高，能看到长长的红色的帷幔。秦奋戴着墨镜走进来，走到窗边，女士看着窗外。
是梁小姐吧？
嗯。
梁小姐嗯了一下，
来晚了就
站起来和秦奋握手。
坐吧。
梁小姐身体修长，挺漂亮，微笑着点了点头，穿着短裙凉鞋，人长得很顺溜。梁小姐看得出脸上有一抹忧郁，但强装笑脸，可是模样吸引了秦奋。
什么？
秦奋用欣赏的眼睛观察着女士。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空姐。
哦，哪个公司的？
海航。
女士很低调地坐在那儿。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啊？
女士想了想。
60分。
60分？我给你打90分。已经挑过很多人了吧？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啊，
你第一个。
哦。
秦奋点着头。
我倒是见了几个。
女孩抬眼瞧瞧他。
有一个还行，可他是为了推销墓地约的我，他不能算，剩下都严重不靠谱。
那你买了吗？
啊？
墓地
买了。他巨能说，给我架在孝子的位置上下不来了，不买就成了大逆不道。媳妇儿没娶成，先买了块墓地。
把女孩逗笑了。
我看过你的征婚广告。
嗯，
觉得你挺逗的，不像有些人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要不就写一大堆肉麻的话，看着特别恶心。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哎，我不是恭维你啊，从外表上说你应该算仙女那一级的了，条件特高吧。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墓地我弄了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
为什么女企业家免谈啊？
他们太现实了吧，我还是喜欢性情一点的人。
现实一点不好吗？现在的人都挺现实的呀。我妈，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劝我现实一点，我就是因为想要学着现实一点才来和你见面的。
那你算是找错人了，我肯定不是你要找的那种。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女孩常常垂着眼皮说话，
特别不真实。可我确实给你打了个电话，那是我主动约你的。
后悔了是吗？
有一点。哎，你别生气，不是因为你，我是觉得自己有点滑稽。
那咱们就别聊了。没事，我觉得直说挺好，简单，省得瞎耽误工。
秦奋站起来。
你还有事吧？
我没事儿，可是再聊下去咱俩也没什么希望。
那你先走吧，我再坐会儿。
行，那再见。
再见。
哦，不对，咱俩不会再见了，那就好像说永别了也不合适。
你可真够烦人的。
其实性质是的。那就不见了。
秦奋抬抬手，转身走出去，走在后海的石栏杆旁边。
想喝酒吗？
女孩又追上来。
在这附近找个店，咱们再聊会儿。
栏杆下是后海的水。
为什么呀？聊什么呀？你不会是和饭馆勾着假借谈恋爱宰客的托吧？
行了，我都没把你当坏人，你就别怀疑我了。
我还真是一坏人，就怕你不是坏人呢。
两人换了一间酒吧。
嗯。
桌上放着简单的菜，女孩喝了一口酒，示意秦奋把酒喝了。女孩一饮而尽，盯着秦奋。秦奋抿了一下，把杯子放回去。
真够没劲的，喝下去能死啊。
你喝你的，我又没拦着你。
秦奋拿起酒杯倒给女孩的杯子。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女孩笑了笑，
咱们三件也钟不了情，一见钟情不是你一眼看上我，或者是我一眼看上了你，不是看，是味道，彼此被对方的气味吸引的，迷住了，气味相投，你懂吗？
两个陌生人萍水相逢，一见面凑上去一通乱吻，可能吗？
不要凑上去，相同的气味呢，隔着八丈远你都可以闻得到。你看过《动物世界》吗？
看过。
动物之间啊，就算隔着几十里远都可以闻到对方的气味。
秦奋一边听一边喝着汤，
都是一样的。
那你只被一种气味吸引吗？动物可不是死盯着一个，
只对一种，这种吸引是双向的，不只是吸引，还是一种迷恋，其他的都白痴。
秦奋半张着嘴听着女孩的叙述，
大老远跑来跟我起什么哄啊？
女孩懒散的垂下头，
迷恋又不能在一起厮守，在迷恋中挣扎，每一分钟都撕心裂肺的。
女孩用手指碰着酒杯，
都够不下去。
那男的有家，
秦奋似乎明白了，
爱你又娶不了你。你父母不知道，有苦没地说去是吧？
女孩以微笑默认了，她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
那你怎么跟我说了？
我心里堵得难受，太委屈了。反正我跟你以后也没打算见面，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
那我得收费，便宜都让他占了，让我陪怨妇喝酒，你也太不跟我见外了。
女孩笑笑把大钱包扔过来，
但是你收了钱就得整杯的喝，不可以小口小口的抿。
我真的不能喝。
秦奋把钱包递给女孩，
不喝也行。我刚跟你说了一个我的秘密，你也得告诉我一件你不可告人的秘密吧，咱们谁也不欠谁。
女孩微笑着盯着秦奋，秦奋靠在靠背上。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
不想说算了，反正我也没有兴趣听。
女孩自己倒着酒，
就烂在你自己肚子里吧。本来我还以为你是挺大气的男人，就凭你还想找一个性情中的女人。
画面一转，秦奋来到洗手间，洗手间贴着浅蓝色的壁纸，秦奋洗了手，用纸擦了擦，重新回到桌边。
咱们以后不见面了吗？
不见了。
女孩的头懒散地靠在靠背上，秦奋拿起酒杯，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给女孩的酒杯，自己的酒杯都满起来，然后把酒杯递过来。
知道我为什么不喝酒吗？
你这不就喝了吗？
我以前在美国和朋友开了一个旅行社，专门接国内的旅行团。有一回接了一个政府的团，局长带队，特肥的活。团里有一女孩叫小白，是个翻译，长得好看，也文静。他们一下飞机我就瞄上他了，后来这十几天的接触啊，我就对他动了心了，然后我们就那个了。
哪个？
就是那个亲热了。完事儿以后他哭了，他说想让我帮着他在美国留下来，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是特喜欢他。 再说呢，帮他留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第二天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跟小白好了，让他配合我，让小白留在美国。朋友一听就急了，他说绝对不行，说接这个团是他跟这个局长的关系，如果有人滞留在美国，局长就得受处分，坑了局长不说，以后的生意也得泡汤。我要是坚持让小白留下来呢，朋友甭说翻脸，杀我的心都有。
秦奋摘下帽子，认真的叙述着。
所以你们就把小白给出卖了。
你等我把话说完了。
秦奋喝一口酒，又是干了。
我就只能又求我那朋友，可以看着他不让他跑，但是千万别告发了。最后送这个团走的时候，小白在机场一直看着我，眼神跟刀子似的，我都不敢看。我是无地自容。
女孩喝了一口酒。
这就是你的秘密。
然后全干掉。秦奋接着倒酒。
今天回来，局长听说了，就要请我们吃饭。团里人也都来了。就是没见着小白，我呢就问东问西啊，假装没事似的问小白怎么没来。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小白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自杀了。我脑袋一下都炸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
秦奋皱着眉头，显得有些激动，他不断的抿着嘴，眼睛发直，开始有些红了，然后把手放在自己的头上，捂着自己的脸，他激动地哭起来。
他说那男的有家庭暴力，老打他。
秦奋用手巾擦擦眼睛，
想离也离不成，本来想解去美国的机会啊，留在那儿，可是没有跑成，还让人给告发了，回来就走了绝路了。
我就问我那朋友，是不是你说的？朋友说是，他说对我不放心，就告诉领导了。天啊，我就把我那朋友给打了，还喝了好多酒，就是最后啊，趴到地上跟狗似的，见着腿就抱着哭。
你还打人家，就是你把小白给害死的。
秦奋点点头。
从那以后啊，一喝酒就想起小白。
秦奋问葫芦着自己的头，
不好。哎呀，就是你逼着我喝酒，还给我伤心事，扯平了吧？知道我什么人了吧？
秦奋把酒杯拿起来，一饮而尽。女孩笑笑看着秦奋，
你走吧，走。
秦奋开始哄女孩，女孩拿起自己的包起身离开了座位，默默地走出了酒吧。画面一转，蓝天白云一大片一大片的。
那咱俩要是结婚了，
在一个房间里，
非得倒插门我去你们那儿吗？
秦奋对面坐着一个穿少数民族上衣的女孩。画面再一转，又是她打羽毛球的画面。
我一记性不太好，
不好到什么程度？
当天的事还能记得，隔夜
一位中年女士边听边记录，那是她的侄女儿为亲戚来介绍对象。画面又切到和那个少数民族的女孩，
再坐一天的长途车到蒙自，再换车到平边，再坐一天的拖拉机，一天的牛车就到我们家了。
那事儿记不住，人记得住？
也记不住。
又是那位健忘的女士。
不过您别担心，重要的人和事儿她都会记在小本上。你们俩要是真结婚了，她每天早上醒了翻开看一眼，就想起您是谁了。
要是咱俩不好了，能离婚吗？
我哥哥会打断你的腿的。
这是少数民族的女孩，坐在那儿一本正经。
哎，姐姐，别记了，今儿的事儿您今儿就忘了。
这位健忘女子皱着眉头。勤奋见了很多人，但没有一个能相中的。画面一转，海南的一座机场，蓝天上的白云一朵一朵的。一架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慢慢的降落。
太舒服了。
这是勤奋的朋友，
空气湿润，没有
两个人坐在车里，朋友开车，
两年在这儿
拉着他
潜水打球游泳。
汽车走过一座大桥，
要善待自己。
大桥是白色的。
哎，你婚程怎么样了？
争着呢。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行啊。
真的。
朋友留着长发，戴着眼镜，
要不然我都想娶她。
画面一转，一位长发女孩，
丈夫去世了，
长得很秀丽。
多长时间了？
就刚刚。
两个人坐在游泳池旁边的藤椅上。
这个对您来说很重要吗？
当然，如果你们感情很深的话，它毕竟是尸骨未寒嘛。
七八年吧。
心里一定很痛苦吧？
其实跟那个时候相比，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过去五年，我都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在哪儿过夜。
两人坐在一个大大的白色遮阳伞下边，勤奋翘着二郎腿。
你给他找的地儿吧？
延春岭公墓，什么时候找什么时候在。
那是，他要是跑了就成聊斋了。
您今年有50了？
没有，40多。我特显老是吗？
不过没关系，我喜欢年龄大一点的。你身体怎么样啊？
女孩微笑着盯着他。
嗯，有点虚。
虚点挺好的，你也甭锻炼了，你病了我可以照顾你。
你不愿意找一个结实的身体棒的，非要找一个软柿子捏。
软柿子才好吃呢。
病秧子似的，年龄又大，你不担心婚姻的质量？你这个年纪，我直说啊，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段啊。
您觉得爱情的基础就是性吗？
女孩正了正身体。
可要是没有，肯定不能叫爱情，顶多叫交情。
你这我就不同意，没有怎么了，照样能白头到老啊。
女孩的态度让勤奋很奇怪。
完全不能有，就是别太频繁。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亲热一回算是不平凡的？
这是我的理想啊。
嗯，你说。
女孩眨眨眼，想了想，慢慢伸出一个手指。
一个月一次？
一年一次。
旁边有人跳进水里，就像勤奋的心落在水中一样。
您要是同意了，咱们再接着往下接触。
我不同意。
勤奋捂着自己的脸。
丈夫为什么不回家了？咱俩要是结婚了，你也找不着我住哪儿，可惜了。
女孩看着游泳池。
那事儿就那么有意思吗？
有啊。
画面一转，城市的全景，在机场。勤奋靠着柱子点了一颗烟。一位男士走进画面，中年男子，短发。
刚才不方便进。
用电话打给笑笑。
笑笑，
我说一件事，你不要生气。
秦奋就在边上听到了。
我和我太太跟你坐同一班。
秦奋戴着墨镜。
你不能换票吗？
这位男士要和太太上飞机，
机票是他一早订好的。
秦奋懂了，这就是笑笑恋着的那位男士。
知道我是在乎你的，可我弟结婚我也不能不去。我只希望你可以尽量回避一下，眼不见为净嘛。
我怎么回避？机舱就那么点大的地方，你们坐的又是头等舱，你要我往哪儿躲啊？不可以这样欺负我。
笑笑挂了手机，生气地站在那儿。身边有很多座位，上面坐满了候机的人。笑笑拉着行李走在宽敞的大厅里。
欢迎光临大兴华航空。
欢迎光临大兴华航空。
乘客开始登机了。首先上来的是秦奋。
梁笑笑。
他看着笑笑的胸牌。
真是你啊，咱们真是冤家路窄。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
秦奋戴着帽子，
欢迎光临大兴，
背着包走进机舱。
欢迎光临大兴航空。
笑笑和乘务人员等待着每一个人登机。
请您左手。欢迎光临大兴航空。
现在上来的正是笑笑的恋人，
请抓紧时间入。
这位短发的中年男士，眼睛愣磕磕的盯着他。
先生麻烦抓紧时间，飞机马上要关门了。好，进来吧。
哎，我来签。
秦奋已经坐好了，这是头等舱。一位穿黑上衣的女士戴着墨镜。
你好，
秦奋帮她拿好了行李，放在行李箱上。此时，笑笑的恋人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
喝点饮料吗？
笑笑为每一个乘客
小姐
提供着服务。
要是有空座位的话，我想和我
呢，
我先生坐在一起。
黑短袖的女士指着笑笑的那位恋人。
坐满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去经济舱看一看。
我们夫妇两人一起订的票，没有道理不安排坐在一起的嘛。
下次您可以早一点来机场换登机牌，因为电脑里面是不会显示你们是夫妻关系的。
我跟你们换。
而坐在旁边的秦奋站起来。
肖同志，我知道这是地面的事儿，不归你们空姐管，可是乘客的意见你们也应该虚心接受，认真向上面反映嘛。老说改进服务质量，怎么改？其实就是细节。您过来，来。
秦奋说着招呼着笑笑的那位恋人，那位恋人很难堪。
很快就到了。
他不想起来。
飞机快要起飞了，如果你们要换位置的话，请抓紧时间。
不麻烦，我都站起来了，您就过去吧。
秦奋走过去。
行，谢谢。
推着那位男士。男士不得不站起来，秦奋简单的给他们换了座儿，然后秦奋用挑逗的眼神看着笑笑。
再一次检查安全带已经扣好，谢谢。
飞机的轮胎开始转动，白色的大飞机滑行在跑道上。秦奋看到笑笑坐在那儿闷闷不乐，也没有系安全带，于是摁了电钮招呼服务。笑笑立刻站起来。走到秦奋身边。
你不知道飞机正在滑行吗？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我是想提醒你，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也系好安全带。
笑笑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拉出了保险带，把它扣在身上。而此时秦奋歪着头拄着下巴观察着笑笑。大飞机从跑道上飞了起来。
那位先生就是让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鸡肋吧。
秦奋走过来跟笑笑打招呼。笑笑正在工作。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笑笑边说边操作，为乘客准备着饮料。秦奋站在他身边。
有些事儿当止则止，我到杭州待几天就回去，你要是飞北京的话，想喝酒了就给我打电话，拿我当个知心不换命的酒友吧。
秦奋走开了，笑笑默默地工作着。画面一转，杭州的水面，一条小木船，电动的，两边是绿色的植物。
外面的人一提到杭州，
首先想到的就是
古色古香的小桥，
就在杭州市区距离
船上坐着勤奋，勤奋对面是一位服务人员，正在为他介绍着，
它是第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名叫西溪湿地。宋朝有个皇帝，他逃亡经过这儿，就跟我一样迷上了西溪，想把行宫也建在西溪。
这里湖光山色，岸边是石头的台阶，小木屋，拱形的小桥，
西溪且留下，就这样留下了西溪的千古美名。我今天带您去看的房子就在留下镇，相信您看了也会。
对面坐着女孩，是工作人员，
高宗老
穿着蓝色花边的上衣，
只能留下一句话，我可是带着钱来的，我要是看上你们这房子，留下的可就是人生了。
在一栋大房子里，
这是您的主卧，前面这块水面
到处都是透光的大玻璃。
你别老说这是您的客厅、您的主卧、您的私家池塘，我还不知道买不买呢。
比这里好的房子您肯定看过很多。
勤奋穿着旅游鞋、短裤，
再多的钱您也买不到啊。
戴着帽子、墨镜。
昨天心情特别。
电话那头是笑笑，笑笑在美容店，美容师正在为他刷着指甲。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
聊天没问题，可是我下午约了和征婚的人见面呢。
你征婚都征到杭州来了，王嫂可真够大的。
我也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反正我也没事，你就带上我帮你把把关吧。
那我怎么跟人介绍你啊？啊，说咱俩也谈过，你没看上我。
就说酒友呗。哎，其实你也不用介绍我，我在旁边喝茶，等你完事了，给你参谋参谋，不给你添乱。
也行。可是我丑话说前面啊，万一我要是看见合适的了，就像你说的那种气味相投的，我可就顾不上你了。
到时候你可别觉得我重色轻友。
你放心，
笑笑在这边听着，
我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就这样，
笑笑微笑着挂了手机。
哎，姑娘姑娘，这房到底多少钱呢？啊，
画面一转，荷花开着，粉红色的。这是一家茶馆，评弹演员坐在那儿，一人抱着一只琴。笑笑挎着包，穿着红裙子走进来。他看到了勤奋，找一张近便的桌子，独自坐在那儿。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台湾人，我爸爸在杭州开。
勤奋和一个女孩
住在杭州。
去过。
坐在小方桌上。
当然去过啊。
北京、杭州，你更喜欢哪里？
这女孩也是长发。
这个问题有点难。
眉清目秀，脸盘不大，
居住
长得很内向。
气候的话，那当然是杭州。可是我也蛮喜欢北京人的，我爷爷就是北京人啊，我最喜欢听他讲话。这是怎么回事？
回不加儿音，是加儿音，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女孩学着勤奋，
然后
笑笑隔着桌子跟他出着洋相。
因为大陆沦陷，就跟着国军撤退去台湾。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叫解放，你们叫沦陷，我们叫解放。
解放？
嗯。
什么叫解放？
解放。
我明白的，解放跟沦陷只是角度上的说法不同而已。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就是啊，有些普遍的价值观是被大家认同的，好像慈悲就要有仁爱之心啊。
你像这次大地震，台湾各界都踊跃在那捐款，大陆人民还是很感动的。
我爸爸的企业也有捐款，我们其实看到同胞这样受难，大家都很心痛。
尤其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真是可怜。我在新闻里看到一母亲，临死前还在给孩子喂奶。
笑笑支着下课，听着他们的谈话。
做母亲是可以为孩子牺牲一切的。
爸爸也行，甭说是亲生的，就那些孤儿，我都想申请领养了。
女孩两眼放光，盯着勤奋。
你真的对孩子这么有爱心吗？
他抓住勤奋的手。
有啊，你要是孤儿，我也可以领养。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我刚不是跟您说过我爸爸在杭州开工厂的吗？
秦奋眨眨眼，
不过你不要失望，
拿起杯子喝水，
里面也有一个，你可以当他的爸爸。
秦奋愣住，
你不是没结婚吗？
没有，可是我怀孕了。
谁的呀？
那个男人我不想提，他都不要肚子里面的 baby 了。我不想小孩出生以后没有爸爸，所以我想替他找一个有爱心的爸爸。我觉得你蛮适合的。
女孩抬眼渴望地盯着秦奋。
这个嘛，
秦奋面带难色。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笑笑在旁边冲着他点头。
你我是蛮中意的，可要是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是不是亲生的吗？如果我们都不讲，小孩子一出生就看到你，他应该那不就等于是亲生的吗？
孤儿我是可以认可的，父母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宝马车头上插一奔驰的标，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能开不就行了吗？
可要是出了故障，奔驰的零件配不上，宝马又不管修。
女孩眨眨眼，
要不还是算了。
秦奋皱着眉头，女孩把脸转向旁边。
承蒙你看得上我，要不你再找找别人，我就忍痛割开了。
秦奋把光头垂在桌上，面露难色。女孩站起来，转身离开了桌子，抱着自己的包走过大厅。这时候笑笑拿着杯子凑过来，
有爱心啊，
坐在秦奋的旁边。
你看，人又长得漂亮，家里又有钱，还能白老一儿子。说实话，就你这条件，你算是中头彩了。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劳而获，娶媳妇生孩子这事儿，我还是想自力更生，不接受外援。我觉着啊，征婚这事儿对我来说是挺不靠谱的一事。
笑笑嗑着桌上的瓜子，
看不上。但凡长得有模样、看着顺眼的，不是性冷淡，就是身怀鬼胎。心理健康、历史清白的姑娘都哪儿去了？我怎么一个都碰不上啊？
你别拐着弯骂人啊！谁心理不健康啊？你就历史清白吗？
我没说你，你不算长得顺眼的。
我
笑笑生气了，盯着他。
用顺眼这词儿就低估你了。你得算是秀色可餐，人潮中惊鸿一瞥，嫁到皇室去都不输给戴安娜的那种。
秦奋改了口，笑笑真
的
开始笑。
情人眼里才是西施。不过分的说，仇人眼里都是西施。别绷着了，笑出来吧。
跟你说点正事啊，我陪你约会了，你能不能也陪我见个人啊？
我没约你，是你自己非要来的呀。
你去不去？
不去。
我再问你一次，你去不去？
不去。
行，再见。
笑笑站起来就走。画面一转，在一间茶屋，这是很豪华的单间。笑笑的男友坐在那儿，俩眼发直。在一座小桥上，秦奋随着笑笑来见他的男友。男友把茶端起来闻了闻，看到窗外走来两人。
这位是秦先生，你们在飞机上已经见过吗？
这是笑笑在为男友介绍秦奋。秦奋上前握了手。
哎，你坐这儿。
笑笑让秦奋坐在自己的右手，然后跟男友坐个对面。
哦，不好意思，我们有点事情要谈。
男友告诉服务人员暂时离开，然后三人坐在茶桌旁边。
我跟秦先生原本就认识，不过只是一般朋友，这次在飞机上又遇上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好感，算是二见钟情吧。下了飞机之后，秦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希望我能在杭州多留两天，加深彼此了解，所以这两天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男友愣愣地盯着笑笑。
你是我最亲的人，所以我把他带来，让你们两个正式认识一下，算是对你有个交代。
男士觉得很突然，盯着女友，而笑笑把手搭在秦奋的手上。
你不是一直都是我有好归宿吗？
秦奋想挪开，被笑
笑
抓住。
笑笑之前一直聊你，说你对他特别好，咱们也是有缘，正好在飞机上见过。
那位男友盯着笑笑，
你已经决定了吗？
嗯。
笑笑点点头。
秦先生，
转而对着秦奋，
你可能也知道我和笑笑的关系。
秦奋点了点头。
我没有父亲，我把笑笑托付给仁兄了，你要善待他，他很任性，被我宠坏了。
男友面带微笑，
希望你能包涵，
态度很认真。
如果他不开心，我也会很难过。
笑笑低下头，
这戏我演不了，别让我受罪了。
这是秦奋受不了了，
我先告辞了，知道你们见面也不容易，我跟笑笑真的就是一般的朋友，他心里装不下别人，就只有你。
说着起身。
有福气的是你，他天天为你酗酒，再这么喝下去人就废了。
拎起包，秦奋打开房门离开了茶馆。房间里剩下笑笑还有男友。笑笑来到吧台，打开了一瓶酒，倒了半杯。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我很脆弱，我很自卑，我会用我的身体，我的精神，我的全部去做让你后悔的事。
笑笑拿起酒杯咚咚地喝着，男友走过去拉他，
你不能再喝了。
笑笑继续地喝着，男友去夺杯子，笑笑生气了，用力地把他推开。
笑笑，
然后左一下右一下去打他的胳膊还有肩膀。男友就那样默默地站在那儿，任他抽打。夜景，水面上有一条小船，船上有一只灯笼，船慢慢的滑在水面上。
我怎么会舍得惩罚你？
除了划船工，还有两个人，那是笑笑和男友。
你说要我等你三年。
男友搂着笑笑，
我等了。
笑笑等了男友三年，至今没有结果。男友默默地搂着笑笑，
一直到我们说好的那一天，我以为可以爱你一辈子的，没想到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画面一转，又是勤奋练习打羽毛球的时候，他跟着教练挥拍。网球落在网上，挂在那儿甩动着。秦奋用毛巾擦着头上的汗水。手机响了，那是一条短信，短信上写着：“
我不喝酒了，忤逆。”
笑笑说他不喝酒了。
姓秦，秦始皇的秦，奋斗的奋。
秦奋打电话给笑笑留言：“
笑笑，短信已收到。”笑面虎的笑，对，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你都没接，有空联系。
画面上是荷叶，荷叶随着微风和波浪慢慢的摆动着。
是啊，就
岸边是木质的茶楼。
说五点见面，这就说八遍了都。
秦奋打着电话，
对，是啊，
电话那头是笑笑
啊，
桌子对面坐着一位女士，年轻漂亮，一看就是公司的白领。
没关系，我的工作啊就是炒股，最近熊市没什么事儿做，偷闲给自己物色个老公，等牛市一来不就没时间了吗？你炒股吗？
不炒，不懂。
其实啊， 我觉得这征婚跟炒股票是一个道理。
秦奋光着头戴着墨镜，
好几只股票，最后到底买哪只就要看他的表现，冷静的分析了。比如说长相啊，身材，比如说性格，受教育程度，比如说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再比如说……
那我应该算一只业绩怎么样的股票呢？
从年龄上、长相上看，应该属于跌破发行价的那种吧。
要是没人看得上，就摘牌的危险了，是吧？
那也不见得，没经验的人啊，都喜欢追高，可追高的风险大呀，很容易就把自己套进去了。有经验的呀，就会低价抄底，像你这种业绩不好的，一般人不敢碰，无人问津，所以啊，安全性比较好。都已经跌成这样了，还能怎么跌？
女孩的面前有一个笔记本电脑，
一点抄进来的，你是准备长期持有呢，还是短线玩玩？
女孩差点把茶喷出来。
短线玩玩，你有那爆发力吗？只能长线拿着，有当没有的呗。
那你要是拿了一阵儿，一直没有坚挺的表现呢？
放心，我不会傻到只求你这意志的。那总不能都不坚挺吧？我也太废了。
哎，你到了。
秦奋回头张望着。
哦，看见你了。你先等会儿啊，想喝什么就点，我结账。哎，
债券公司的女士喝着茶。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可不安全，你还是别碰。一旦砸你手里，既不中看也不中用，到时候想抛割肉你都抛不出去。
女孩看了看水面，
看我就算不良资产，我这包袱说什么也不忍心抛开。咱们今儿就先停盘吧。
秦奋戴上帽子。
我也还要看另外一只股票，约的是六点，你过去跟他聊聊吧。现在大事不好，
两只手握在一块儿，
盲目如是。
别急着进去，观望。
在一个装饰红色调的酒吧里，
没影响你约会吧？
秦奋走过来，坐在笑笑的旁边，
说我都跌破发行价了。
真可怜，这么大岁数了出来征婚，还老让人家伤自尊心。
别猫哭耗子了，说吧，又有什么事找我？
秦奋拿了一块西瓜，
正式当你的女朋友。
哪种女朋友啊？
可以结婚的那种。
笑笑很认真地盯着秦奋，秦奋嚼着西瓜，皱着眉头，拿了一张餐巾纸擦擦手。
为什么呀？你也怀上了？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笑笑推开秦奋的手。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跟你谈恋爱甚至结婚，所有妻子该尽的责任我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要允许我心里头有别人。我不会有实际的行动，我只是会在我心里头给他保留一个位置，有时候会走神，会想念他，但仅仅只是想念而已，绝对不会和他联系。你能接受吗？
人在我这儿，心在别处。
你可以不接受，我知道对你不公平。
那你能允许我心在你这儿，身体有时候开小差吗？
不允许。
笑笑也很认真。
那你心不在我这儿的时候，我心也不在你这儿，行吗？
可以，但身体要忠于对方。
你过来。
笑笑凑过来。
那我还得赶紧再找一个像的人去，要不然你心里有别人，我没有，那我不亏死吗？
你同意了？
秦奋眨眼看着笑笑。
同意啊。
能陪我去一趟北海道吗？我和他是从那开始的，我也想要在那里结束。心里都乐开花了吧？
画面一转，那是日本的北海道，铁轨上跑来一架电车，长长的车厢，白色的，有一条蓝色的杠，在一个小站停下来。这是日本的农村，站台上有人在迎接着秦奋，还有笑笑，那是秦奋的老同学。
我操，
叫乌桑。
哎呦，十年不见，你还那造型。
俩人亲热的拥抱一下，
乍一看真像是北海道农民，就是眼神比日本人贼一点。
是，
这是笑笑，这是我跟你说的乌桑，娶了北海道媳妇扎这儿了。
梁小姐，很荣幸能为你效力，
麻烦你了。
来，
乌桑像日本人那样敬了礼，然后帮笑笑拿行李。电车缓缓地开走，远处是大海，近处是田地。一辆白色的旅行车开在道路上，后边坐着笑笑，副座上坐着勤奋。笑笑穿一件黄色的上衣，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
这箭头干嘛用的？
哎，梁小姐，你来过北海道，你肯定知道，你告诉他。
勤奋指着道路两边杆子上挂着的红箭头。
哎哎，
而这时候笑笑
问你话呢，
却想着心事没有听见。
什么？
这带箭头那杆子是干嘛用的你知道吗？
嗯，北海道冬天的雪会很大，这些向下指的箭头就是给开车的人告诉那路有多宽，以免开出路肩。
哦，说的是呢，是这么说吧，吴桑？
对对对，
这也是你上次来的时候他告你的吧？
勤奋说的是笑笑的男友。
现在你是我男朋友，不提他了，好吗？
我现在还不适应，老觉着自己兜里的钱不是自己的，是跟人借，花完了还得还。
哎，吴桑，停车！停。
路边有一座庙宇，勤奋下了车，日本的庙。
我得进去拜拜。
勤奋往前走，朋友把车倒过来，开到庙的门口。
这
不知道他说什么。
乌桑跟庙里的主持打招呼。
わかりました。ちょっと残念ですね。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说完了话，乌桑走回来。
今天没戏。
怎么着了？
市医院不对外开放，你拜不成了。
跟他们好好说说。说我们从中国来的，就想今天拜。
你是一坏人呢，你不是什么都不信吗？怎么变得执着了？
我现在有信仰了，老天爷放我这么漂亮媳妇儿，必须得烧烧香。
哎，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嫁你呢。再说这日本的风也管不了你的事。
哎，别乱说，佛分什么国界呀？北海道是我的福地，我见佛就拜肯定错不了。再说说。
就冲着你捡了梁小姐这么大一便宜，我帮你说出去。
乌桑转身又走进庙里。在庙里，和尚们合掌念着经，三个人进了庙，脱了鞋，一扇拉门打开，勤奋赶紧走进来，合掌施礼。两位男士走上来，为他们检查身体上有没有异物。
这是个非常有势力的家族的葬礼。
走完前边，走后边，
来了就不能走了。
原来这是一个葬礼，勤奋想走，但是走不出去。这里到处都是保镖，保镖们戴着墨镜盯着他。乌桑告诉他别看了。要装得悲伤点。勤奋光着头抬眼看看那死去人的照片，然后再看看笑笑。车子继续在道路上行驶。
我刚才看你好像还真哭了是吧？
笑笑捂着脸。
不许笑，你没哭啊？我看你也哭了。
不是，我使劲憋着把你泪憋出来了。
这帮日本人啊，一定觉得咱们中国人特别仗义，非亲非故的，大老远赶来哭一鼻子，不让进还不行。
你们呀，谁也甭惹我啊！我现在可算是道上的人了。你肯定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葬礼，
你怨谁呀？是你哭着喊着非要进去。
你真是太可爱了。
笑笑捅了一下勤奋，勤奋回过身，用手抓着笑笑的手，笑笑把他推开， 秦奋用欣赏的目光看着笑笑。汽车继续在道路上行驶，转过一个弯路。小雨开始下了起来，道路一片湿滑。汽车停在一个小镇的路边，闪着灯。乌桑下来问路。路边有一个小酒店，酒店的名字叫四姐妹，
就在前面右拐，
有一张大大的照片。
四姐妹什么呀？四姐妹居酒屋。
汽车走过这个小镇，来到一家旅馆。秦奋打开后备箱，
哎，中午
乌桑帮他去拿行李。
咱俩一见老没见了，好好聊聊。跟我你就别驾照了，守这么一天街，你跟我睡。真没玩驾照的，我们俩还没到那份上，他心里没我。
雨过天晴，玫瑰色的云彩在空中飘着，湖边有游艇，旅馆是大玻璃窗的，能看到宽阔的水面，远处的游艇是白色的。客人的行李被服务员拿过来放在地面上，笑笑看到一艘白色的游艇开动了，就在窗外。画面一转，笑笑和她的男友在一起拥抱着在游艇上，那是过去的日子。笑笑严肃地盯着窗外的那艘船。晚饭的时间到了，乌桑给大家拌了鱼子饭递给秦奋，秦奋吃了一大口放在嘴里，立刻皱着眉头。
腥，通透，
太腥了，
刺激，你尝尝。
他盛了一勺。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刺激，是麻木。喝酒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人麻木。
来来，
笑笑拿起酒杯，
大力杯，
和秦奋碰了杯，一饮而尽。
我现在也需要麻木。
朋友乌桑为大家上菜。
你万念俱灰，你容不上我在这儿跟你谈婚论嫁。我受的刺激一点不比你少。
秦奋和乌桑碰了杯，又是一饮而尽。
告诉我，你为什么可以允许自己的女朋友心里挂着别人呢？你喜欢我什么？
我说过喜欢你吗？
要诚实，这是我们今后能在一起的前提。
笑笑认真地盯着秦奋。
我想娶你的前提，就是因为找不着比你还傻的人。
秦奋吃得满脸大汗。
我以后不会再这么傻了。
你呀，想三心二意还真没这本事。逢场作戏你都不会，全写脸上了。我把话放这儿，他这一页你是还没有翻过去，一旦翻到新的这一页，你照样会一心一意。我就是看准了这一条才容忍你现在的表现。你傻我可不傻。
那要是我接受了教训变聪明了呢？你这如意算盘不就落空了？
笑笑拿起酒杯。
那呀，明天我就把你卖给北海道的土人，让你一辈子伺候他们捕鱼狩猎，生一大堆孩子，风吹日晒，风餐露宿，风里来雨里去，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想逃跑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三年就把你折磨成一个又黑又瘦谁见了都躲的干部小老太太。
笑笑生气了，把他顶开。
还有难听的呢，你听吗？我就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想跟你玩玩，你接受吗？你玩得起吗？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你是我对手吗？你信不信我心里装着八个女的你都看不出来？我有什么老公不老公的呀？你不拿我当回事儿，我就把你当送上门的一便宜给占了呗。
笑笑生气地盯着秦奋，秦奋往嘴里夹着菜。
哎，怎么说说
笑笑突然站起来，乌桑想去拉，被秦奋制止了。
我说点难听的，真找不着北了。
你认真的。
笑笑没走远，站在柜台边，秦奋招招手。笑笑走回来，并没有坐下， 拿起衣服就走了。吴桑想去拽，又被秦奋制止了。在一个木质的大澡盆里，笑笑默默地在里边泡着水。这是北海道的夜景，水面上有一只小船。笑笑穿着和服，站在一个木质的码头边，看着水面。画面转到小镇，乌桑的车慢慢的停在路边，还是那个小镇。四姐妹酒馆就在旁边，两位男士穿着和服，那是饭店提供的衣服。
你应该喝完这酒，接着邀请笑笑一起泡个露天温泉。
我哪儿那么不仗义啊，我得陪着你啊。
两位男士穿着日本的木屐。
这回我是准备正经娶她当媳妇儿，不敢轻举妄动。他这样的心不给你，身体就不可能给你。话说回来，一旦他把心给你，你的身体就算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还是趁着宣判之前啊自由会儿吧。
你喜欢他什么呀？
心眼实诚啊。
得的吧，你就看人家长得好看。
我就图他长得好看又怎么了？我为我们老秦家改良后代有什么错啊？非找一难看的啊，天天想着怎么越狱你就舒服了。
说着俩人来到四姐妹酒馆。
你说这四个哪个长得好看？
看着那个广告照片
都挺可人疼的。
下载下载票。
四位女士年轻漂亮的照片。
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
推拉门打开，那是乌桑。里边的主人在招呼着，他说请坐请坐，欢迎欢迎。乌桑问主人能不能把夏代和春子叫来一起喝酒啊。他说哦，那边是春子。啊，我是秋美。乌桑很奇怪，一位男士告诉他们那是四十年前的照片。他说以前在东京我们是很好的组合。他说你们上当了吧。
毕竟
哎，四姐妹呢都在这儿了，她就是夏代，
起码有60岁了。
那个唱歌的就是你喜欢的春子。
唱歌的年龄也不相上下。
怎么都是老太太啊？外面的灯箱照片是他们40年前照的。
秦奋明白了，原来这是个大玩笑。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非常红的组合，退了休以后到了北海道开了这个剧情。
那他们找我吧。
别现在多不好，没礼貌。
酒杯筷子码在桌上。
你喝什么？
不喝清酒了，喝点威士忌。
温莎威士忌怎么样？
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ウイスキーボトル一本お願いします。
主人拿来了威士忌，放在盘子里。在街上，一辆出租车慢慢的开到四姐妹的门前。车子停下来，从车里走下来一位女士，也是穿着饭店的和服，那是笑笑。拉开推拉门，笑笑站在门口。他看到了里边很热闹，而这个时候大家都喝了酒，唱歌的是乌桑。乌桑戴着帽子，而此时的秦奋呢，戴着日本的小丑脸，白色的大鼻子，黑色的镜框，眼镜上有一双假眉毛，还能不断的摆动。秦奋把笑笑拽过来，酒杯递给笑笑，笑笑仰头一饮而尽。第二天清晨，汽车跑在柏油路上，吴桑开着车，手里打着拍子，大家还沉浸在那首歌中。
一所亚克力。
秦奋闭着眼睛靠在后座上。
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怎么让你们唱得那么绝望啊？
哎，四姐妹加起来有300岁了，能不绝望吗？
哎，你带女朋友出来旅行，自己偷偷跑出去找人陪酒，夜不归宿，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吗？你这叫有诚意啊。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都允许你心里有别人了，你就不能允许我的身体也开个小差？
无耻。
你要是弃暗投明向我靠拢，我保证就是张曼玉加安吉丽娜朱莉加苏菲玛索再加一林志玲，他们姐四个陪我喝酒我都不喝。
你不喝一杯，你喝十杯。
笑笑乐
发烧了，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哎呀，真可怜，心里想的跟实际见到的差距太大了。
笑笑摸着
找个心理医生
勤奋的脑门。
什么药都医治不了我心里的创伤，你就是我最好的药。
勤奋抓住笑笑的手，把他抱在怀里。
毒药，
毒药也得喝呀，别人折磨你，你又折磨我，这就是命中注定。孽缘呐。
画面一转，地里长着无数的向日葵，金黄色的花，远处道路上跑着旅行车。画面转过来，在一个岔路口，路边有一个白色的教堂小屋。
好几回了我都没说，这是教堂吗？怎么那么小啊？
这个是忏悔用的。
忏悔用的？
很多大城市的人啊，干了坏事良心不安，来北海道旅行的时候都会进行忏悔，把罪恶说出来，希望得到宽恕。
你也做过不少坏事吧，应该好好忏悔一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笑笑说的是勤奋，
反正他们也听不懂中国话。你呀，可以把你干的坏事都说出来，省得堵在心里老做噩梦。
去吧。
勤奋心动了，他看着教堂。
我们不听，在这等你。
教堂里，乌桑跟神父打了招呼。勤奋把帽子递给乌桑。
你确定他肯定听不懂中国话吗？
放心吧，听得懂，人家也不会给你传出去。
神父穿着长长的蓝褂，示意他可以做忏悔了，让勤奋双手扶在圣经上，然后做了祷告，把手放在勤奋的头顶，说请开始吧。
哎，我要捐你们1000万，你接受吗？
勤奋抬头看着神父，您可以用英语说话吗？
10个100万，很多的。
No English。
神父摇摇头，不懂英文啊。
给钱都不要，看来你还真是听不懂，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从
神父点点头，
幼儿园干过的坏事开始说起吧。
墙上挂的钟指着中午1点，在教堂外，乌桑拿了一瓶水递给笑笑。
勤奋是个特别好玩的人，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那样。和他在一起这些天，让我想起了好多我们的青春往事。
他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还挺浪漫，满脑子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内心里是个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也不会都那么大了还没结婚。
结婚是靠缘分，再好没有缘分也走不到一起，这是命。
他对你是真动心了，一般的女孩子跟他真的还对不上牙口。看你还行，希望你们俩能成。
笑笑微笑着坐在后备箱的保险杠上。
哎，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有过一项发明？
笑笑摇摇头，
还赚了一笔钱。
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就是有点一见如故。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一定要结婚，又不可以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也得找个知己吧。
乌桑转个身，从兜里掏出烟来。
你如果是这样的想法，我劝你还是不要选择秦芬，对他不公平。
我没有骗他，他接受。
笑笑，我不知道你到底心里想爱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比秦芬更值得？你这样的想法太自私，你不能利用别人喜欢你。我说话时你别生气。
没关系，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的。
墙上的挂钟已经3点了，这个时候给神父累的垂着自己的腰，他已经站不住了。可是秦奋跪在地上还没有说完。这位神父头发花白，的确站不了很久，他急得坐在凳子上。教堂外，笑笑晒着太阳，阳光已经转过来。
我小文、张文、陆德维。
神父靠着椅子睡着了。
8个人住一屋，后来呢，就是晚上啊，我就出一主意，我出的。
秦奋只顾低着头说：“
抹香油，我就是山的话。”
神父半张着嘴，
一山呀，
已经睡实了，
尿床了，裤衩褥子床帘全都湿了。完了，给我们给倒的，我们呀，
墙上的表指到了5点整。
后来呢，就第二天早上呀，他就
神父眨着眼睛，吧嗒着嘴，
晒，
晃晃头，
他就问。后来谁都没说，哎，也不是就是谁给我告。
然后欠身，
啊，
干脆给秦奋也跪下。
我是那种人吗？
他拍着秦奋的肩膀，他说：“对不起，已经很晚了。
不是还等着呢？我中学说完了，还有插队，插队说完还工作还得谈恋爱的事儿，都找着呢。你等会儿说。但后来呢，我说我是那种人吗？我说是小文干的。小文
神父
说，
用胳膊拄着自己的头，
就说
跪在秦奋的面前。
我说不可能。”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那种事儿都是陆德维，全是他们。我
秦奋还在滔滔不绝，车子在外边等着，风吹着草叶慢慢的摆动，树梢上树叶都变成了金黄色，天渐渐的晚了，海面上的云雾慢慢飘过来。此时神父受不了了，他出来叫他们。他说：“小姐，
どうしました？
乌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的朋友很虔诚，但是他的罪过太多了，我的教堂太小，装不下他的罪恶。附近有一个大教堂，你把你们的朋友带到那里去忏悔吧。”乌桑说：很抱歉，对不起。
God, please forgive his sins.
笑笑向神父施了个礼。在教堂里，秦奋还在晃着身体在那说呢。乌桑进去把他架起来，显然秦奋走路都费劲了，两条腿已经不好使了。一列火车开过去，路面是湿的。
你到底干了多少坏事？是不是他们十回都不冤枉你？
旅行车慢慢开着，
德国叔叔，
秦奋已经说得口干舌燥。笑笑，
主啊，
把水递给他，
请宽恕他犯下的滔天罪行吧。
主把你派到我身边来，就是让你来拯救我的灵魂，带我出地狱的。你可不能辜负了主对你的信任。
我还在苦海里挣扎呢，谁来拯救我？
我呀。
画面一转，汽车还在路面上行驶，天已经渐晚了，天空的晚霞变成了橘红色，海面上游船在慢慢的开着。第二天阳光明媚， 在山坡上，河水哗哗的淌着。女孩笑笑看着河水，眼泪慢慢的淌下来。
听说这地方熊特别多是吗？
是啊。
伤过人吗？
伤过。熊看起来笨重，发动攻击的时候速度特别快。
河水很清凉，水边站着勤奋还有乌桑。
笑笑，
笑笑离他们不远，
快回来，
脸上挂着泪水。
能看到熊是你的幸运。
别胡说八道了。
勤奋走过来，
你看到了吗？
伸手抓住笑笑的手。
你至于吗？这么紧张。
你要是出了事儿，我怎么交代？
大家坐在水边，
没有人会在乎我。
笑笑用手撩着水。
乌桑，你问问他们看见熊了吗？
有两位长途行走的男士背着行李走过来。他说：“你们看到熊了吗？”熊？是啊。两人点点头，惊恐地说：“我们进山的时候是四个人，可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了。”
他们说进山的时候他们是四个人，出来的时候只剩他们俩了。
啊！
给勤奋吓一跳，这两个日本男士却哈哈地笑起来。到这儿没熊，逗你们玩呢。
谁说日本人没幽默感？也他妈一点正经没有。
画面一转。在草地边，四周都是高大的树木。旅行社的人开始教他们如何面对熊的袭击。勤奋穿着一件厚厚的衣服扮装熊，把趴着的笑笑翻过来。笑笑闭着眼睛，勤奋用熊爪子摸了摸女孩的脸，然后把长长的嘴顶在她的头上。
长得这么好看，死了怪可惜的，不如留着生小熊。
你的眼神不像熊。
像什么？
像大灰狼。
后悔认识我了吧？
不后悔，挺开心的。
笑笑躺在草地上，勤奋
你要是愿意
也躺在他的身边。
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你真的愿意娶我吗？
你要是愿意，今天晚上咱们俩就拜天地。
你这头大坏熊！
啊，不要跟熊说话，熊会撕碎你的。
不要跟熊说话，熊会撕碎你的。
我早已经被撕碎了。
笑笑躺在那儿，画面一转，海边巨大的岩石，岩石上有灯塔。
怎么？
海边站着两个人，那是勤奋还有笑笑。笑笑坐在木栏杆上，勤奋把外套脱下来披在笑笑的身上。海风吹着他们，勤奋从衣兜里拿出了烟，风大没有点着。
我想帮你点。
笑笑要帮勤奋点烟，勤奋把烟递给笑笑，并且把衣服扯起来为他挡风。笑笑点着了烟，然后递给勤奋。勤奋看着一望无边的大海，笑笑却看着岸边，两个人相反的坐在木桩上。笑笑把头靠在勤奋的肩膀上，显得很安慰。
想要我吗？
想。
今晚我是你的了。
只是今天晚上吗？
嗯。
只是这一夜我没有。
笑笑抬头看着他，为什么呢？
你不是觉得我长得挺好看的吗？我想报答你。
我不欠你这情，我还不起。
我不要你还，这是你应得的。
你就让我犯回傻吗？我爱上你了。
勤奋低着头，笑笑慢慢的再把头靠在勤奋的肩膀上。
你会娶我吗？
画面一转，笑笑想到过去的日子，她和男友躺在草地上，
你不要老是嗯，我要你说会还是不会。
笑笑的头枕着男友的胸脯，远处就是大海，海边就是这些木栏杆。
再多给我点时间吧。
尹黑衣服脱下来放在石边，笑笑走到温泉的旁边，慢慢地坐在温泉里。
秦芬，这几天我一直用乌桑的眼光看着自己。
这是笑笑的话外音。
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她正在给
大老远的
秦芬写着信，
这里却一直在推开你。但你明白我是怎么走到这来的？我努力的挣扎，希望把自己从绝望的深渊救起来。我也曾希望善良的你和干净的北海道能让我找回人生的美好，这是我此行的私心。但可恨的爱情已耗尽了我的全部，我越是挣扎，记忆越是把我往下撕扯。
画面上是笑笑正在写信。
今天傍晚，在我人生的最后一个黄昏，我看到了你更可爱的一面，也看到了自己的无助和猥琐。你是绝佳的伴侣，要是早几年碰到你。
笑笑关上了手机。
不过是我傻，也是老天给我的惩罚。
而此时
我
乌桑还有勤奋
不用找我，
都在饭店里睡着了。
但千万要原谅我。
一封信慢慢的从门缝里塞进来。天还没有亮，灯塔高高的立在那儿，一个小小的人影慢慢的走来，天上布满了云彩，这是笑笑熟悉的地方。笑笑围着围巾，披着头发缓缓走来，脸上挂着泪水，胸前戴了项链，来到桅杆的旁边，这是那块巨大的岩石。岩石边就是海水，远处一望无际。笑笑慢慢的跳了下去。在深深的海水中，笑笑张开了身体，无数的水泡慢慢的向上漂浮着。笑笑的头发顺着水流摆动着，还有胸前的围巾。笑笑在海水中慢慢的翻滚着。影黑，天亮了，远山挂着雾霭。旅行车走在路上，开车的是乌桑，勤奋坐在旁边。前边就是灯塔，附近来了许多人，有警车在闪着。乌桑问完了情况，走向勤奋。勤奋坐在木栏杆上，两手插兜看着远方。
笑笑跳下去的时候，正好被路过的渔船发现，给救了，正在医院抢救呢。
勤奋面无表情，乌桑拍着他的肩膀，
真是他妈傻死了！甭管摔成什么样，我都接着。
在医院，护士拉开帘子，躺在床上的那是笑笑。笑笑已经脱离危险，右腿和右手打着石膏，脖子上还戴着脖套。勤奋坐在床边看着他。
你可真够淘气的，我就算不省心的了，你比我还不让人省心。
勤奋摸着女孩的手，一滴泪水顺着笑笑的眼角缓缓流下来。勤奋伸手为她擦拭。
哥知道你心里委屈，有哥陪着你，没有过不去的事儿啊。
画面一转，医院的外边，两位男士坐在车里，乌桑抽着烟。
行了，我走了。
走吧，不走工作都没了。
好好善待她吧，这是个实心眼的好姑娘。
乌桑劝导着勤奋，
对那个人的心也就死了。
勤奋从兜里掏出一点钱，
这是给你老婆和孩子的，
放在旁边。
咱哥俩十几年没见，再见又不知道哪年了。
他现在正需要钱花，跟我你就别瞎客气了。
乌桑把钱又还给了勤奋。
钱对我来说不算事儿。
勤奋把它放在仪表盘上。
最好的那几个都各奔东西了，有时候真想你们，心里觉得特别孤独。
勤奋很激动，默默地坐在座上。
哎，保重。
拍了一下乌桑，关上车门，走向医院，擦了一把眼泪，挥了挥手。乌桑独自开着车走在路上。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唱着歌。这里道路很直，就是有坡，汽车上了一个高高的坡，走向远方。道路两边一边是绿色的庄稼，一边是黄色的。乌桑一边开一边还唱着歌。一股忧伤涌上心头，乌桑把车停在路边，他用手捂着自己的脑门，离开了朋友，也离开了亲情。前面的路就像是人生的路，没有尽头。乌桑擦着眼泪，慢慢的驱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天上布满了云雾，车子开远了，在道路上消失了。画面一转，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一艘白色的旅游客船缓缓地开进画面。镜头俯视着游船，游船有很多层，游船的顶部有游乐场、游泳池，有巨大的烟囱。这是一艘豪华的游轮，翻着白色的浪花在海面上行驶。
新年快到了，你大难不死，
那是勤奋推着轮椅。
把你的手机给我。
轮椅上坐着笑笑，笑笑手上脚上打着绷带，接过勤奋的手机。
喂，是我。
游船在海面上开着。
我没有跟你联系了，我只是想跟你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因为我找到一个可以愿意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好好爱你老婆吧，也祝你们幸福，再见。
笑笑平静地挂了电话，顺手把手机扔进海里。
这是我手机，你手机早跟你跳海里了。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勤奋明白了。
明白。
在笑笑的头上吻了一下。
世界上之所以战火不断，冲突加剧，
忽然间传来熟悉的声音。
分歧得不到公正的裁决。
勤奋又把轮椅拉回来。
终端机的感受一举攻破了。
在他们的左侧有一个按摩池，
请您把手伸进来。
按摩池里有三位男士，
画住这个棒，
其中就是那个投资人范先生。
假子不，
手里拿着那个终端机。
咱们同时拉开，一二三。
啊，有点意思啊。
是你卖给他的吧？这不是你的发明吗？
秦奋微笑着点点头。
二位都是风险投资的行家啊，个人对风险投资有一个浅见，咱们共同探讨啊。
一位投资人，
风险投资
透过终端机的圆筒，
越有风险
看着范先生，
没有风险绝不投资啊。我用人格来担保，这个产品投资它太有风险了啊，特别适合你们这些风投的口味啊，是高科技板块上市，是划时代的产品。
我就用它跟你猜拳，我要是赢了，麻烦你把它扔到海里去。
可怜的范先生划拳输了，一个人抱着终端机，迈着八字步，穿着白色的浴衣走向了船的尾部。他伤心地站在那儿，但是他刚要举起来扔出去的时候，
不是你吗？
有人叫住了他。范先生满脸是泪痕，转过身来，
海德是谁呢？
怎么头发都白了？
秦奋凑过来，
在两面遇的金融危机让我赶上了，今天的经济形势太不景气了，五大同行黄了仨，卖什么都卖不动了。
秦奋赶快走上前，为他擦着眼泪，然后把他拥抱起来。
你听我说啊，这是我卖给你的吧？是不是？
是。
范先生还举着终端机，
我再给买回来，你开个价，
200万。
都要扔了，100万。
200万。
100万。
好，不争了，100万就100万。
成交。
两人握手。
少废话，我说的是日元。
日元呢？
嗯。
说着，勤奋把终端机举起来。
等明年经济好转了，回头我再高价卖出去。
眼睛注视着终端机的圆孔。
看什么呢？我看看。
未来。
终端机的筒子里显示着股市的大盘在不断的攀升，它预示着经济的复苏。勤奋的征婚之路带着曲折、欢乐和阵痛。乌桑怀着对友情的眷恋和对孤独的伤感，走在异乡的路上。当笑笑坐在轮椅上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爱情的归路。这其中都不乏对真诚的理解。无论是故事的开始所讨论纷争的由来，还是世界对和谐的追求，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应和着世界的步伐。勤奋的发明只是个提示，那就是当真诚回归我们心灵的时候，和谐的力量就能推动整个世界。